刚才讨论到呢，圆满这个菩萨道到成佛，成就三十二相业的因缘。这个三十二相呢，只有在佛的身上可以实现。一般呢，能够具足顶多三十相，那就很了不起了。那么这里面举了很重要的例子，请各位看到《大智度论》第四卷的十三页倒数第五行，答曰：即此百劫，即即九十一劫。释迦牟尼菩萨九十一大劫行办三十二相。那么这就举释迦牟尼佛为例呢，他在九十一大劫当中呢，圆满了三十二相。那释迦牟尼佛是一个例子。如经中言，过去久远有佛名佛沙。那么这就是说呢，在三大阿僧祇劫之后进入了最后的这个百劫，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佛呢叫佛沙佛。佛沙佛的身边呢有两个大弟子，时有二菩萨，就是他身旁有两个大弟子呢，都是行菩萨道，一名释迦牟尼，一名弥勒。那么这就是说，一个是萨迦牟尼菩提萨特法，一个是呢曼特利亚菩提萨特法。佛沙佛欲观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菩萨心纯熟味，即观见之，知其心未纯熟，而诸弟子心皆纯熟。那佛沙佛呢，他身为一个时代的一个精神的导师呢，他就要去观察呢他的大弟子释迦牟尼菩萨呢这个心地功夫做得怎么样了。结果一观察呢，哎，知道他的心呢还未纯熟。纯就是清净，熟就是善，就是是否已经达到清净纯善的地步，也就是起心动念都是好的，都是清净的，都没有夹杂贪嗔痴慢疑的。结果一观察呢，说是呢释迦牟尼菩萨自己这个老师呢心还没有纯熟，可是他的弟子们呢，哎，都被教得很好了，都已经纯熟了，就是老师呢修养不太好，可是学生的修养都很不错，啊。相对的呢，又弥勒菩萨呢心已纯熟，而弟子未纯熟。那相对的，这弥勒菩萨呢，已经可以说是一个杂念都不生了，一个妄想都不动了。可是他的弟子们呢，没有教好，啊，弟子们呢，这个妄想很多呢，这个杂念很多。事实佛沙佛如是思维。那这个时候呢，佛沙佛呢就有一个想法了，一人之心亦可塑化，众人之心难可极致啊。所以一个人的心要把它修好，这个呢费力比较少啊。但是呢众人的心要把它调好呢，哎，这个就不是很快做得到功夫的啦。那这表示什么呢？表示释迦牟尼菩萨呢比较热心的在教导弟子，就没有时间的在自己的心地法门做究竟的功夫。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的释迦牟尼菩萨是已经经历了三大阿僧祇的修行了，这个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般的凡夫，说好像心里还乱七八糟，不是的，是说那种很细微的烦恼还没有完全的把它净化，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讲出烦恼的，也不是讲这个我们说经过浓缩的这个贪嗔痴慢疑啊，啊，不是的，他是讲那些很细烦恼，还有一些盲点，他自己还没有发现。那么，相对的呢，弥勒菩萨显然是在自己的身上多用了一些功夫，所以怎么呢？没有时间照顾他的徒弟们，照顾他的学生们。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两个人这个菩萨性格的差异。好，当然我希望诸位要注意啊，即使是弥勒菩萨他也是等觉地的菩萨哦。我们 不要说因为看到他跟释迦牟尼菩萨这么一比好像是差一点了，然后我们生了一个这个分别心。我们要知道即使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要到弥勒菩萨境界还是要相当的一段时间的努力的哦。那么佛沙佛呢，如是思维境的佛沙佛欲使释迦牟尼菩萨即得成佛。那么佛沙佛心里已经有一个决定了，为什么呢？他知道说度一个人容易嘛，所以释迦牟尼菩萨他这个功课还没有完成，那我处理他的功课这个比较容易的，所以他决定要让释迦牟尼菩萨早一点成佛。那么就上雪山上，这就是说呢，佛沙佛本身呢、啊、上了这个雪山了。那如果以我们地球来讲，这个雪山大概就是在瑞士啦，或者是在喜马拉雅山，应该是比较接近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比较高，都是七八千公尺以上的啊、哦。那么在上雪山上面呢，在宝窟中入火定，这个火就是三昧火，身上升起这个三昧之火呢，入这个火定。是时释迦牟尼菩萨呢，做外道仙人。上山采药，见佛沙佛坐宝窟中入火定放光明，见你心欢喜信敬，翘一脚立，插手向佛，一心而观，目未成寻，七日七夜一计赞佛。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善根成熟的时候，看到这个佛沙佛在这个石窟的这个当中呢，放出这个光明，马上升起这个恭敬心，马上这个升起这个欢喜心呢。所以怎么呢？就这样的这个看着佛沙佛，连续七天七夜眼睛都不眨一下。我的经验呢，就是跟方老对看一小时，看了十几年，七天七夜，这个你看这。一个小时跟七天七夜还差很远呢，对不对？所以你看看这个释迦牟尼佛，你看一个人的善根的成就在这些地方，你看都是很不可思议的。好，就说对佛的这样的欢喜，这样的恭敬心，可以七天七夜这样的，最后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偈。这个偈语是什么呢？我想大家一起来念啊，大家合掌。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界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诸位，我们常常念这个偈语，就是释迦牟尼菩萨呢过去赞叹佛沙佛的偈语。你看那七天七夜说出这个偈语，现在我请问你，你要赞叹佛除了这个偈语还有更好的寄语吗？这怎么能够就是一切无有如佛者？因为你天上天下都比过了，十方的世界也比过了，世界所有我都看完了，就是没有比佛呢更亲近的、更慈悲的、更圆满的、更有智慧的。七日七夜，地观世尊目未曾寻。就是扎都没有扎一下，就因为这个七天七夜的这样的一种专注的功夫，这就是阿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了。所以怎么样呢？超越九劫，就是七天七夜的这样的一个正念分明，这样的一个这个念念专注的功夫，然后怎么呢？整个功夫超越了九劫，于九十一劫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本来应该要百劫才完成的功课，结果在九十一劫就完成了。所以诸位，我们看看现在常常比如说台湾呐、啊，这几十年呐、啊，一直很多的这个善知识在提倡打佛七啊，像早期这个祖云法师在台东的清觉寺提倡精进佛七，到后来渐渐的有精进的禅七啊、准提期啊、哦、到处都在这个推动。 这是我们很大的福报啊！你看，七天的精进可以超越九劫，九劫要多少世的轮回，你知道吗？多少的地球的成住坏空啊！结果七天七夜的功夫，所以诸位，你一定要打禅期，要打佛期学啊！像今年的农历年，总大师跟我说呢，我们这个顶楼的念佛堂啊，也是每天有这个提供给大家六天的这个精进的这个修行，这些你都不要忽略，因为这个七日七夜，这个人的这个生命的周期跟节奏是很微妙的，他七天总是一个周期，所以你打七哈，这个念佛啊，这个打禅呐，总是要七天，然后你的这个功夫可以到一个境界，这个七天是有道理的。人往生要做七啊，因为也是以七天为一个周期。所以诸位你看看，这个七天七夜的这个精进，可以这个一下子超越九劫的功夫。那么这里边呢，我想诸位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释迦牟尼菩萨的性格跟弥勒菩萨的性格是有一些差异的。这个最大的差异就是说，释迦牟尼菩萨他总是为别人多想一点，他总是希望为别人多奉献一点，也就是说他这种菩萨道的利他的性格是非常彻底的。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啊，也不能作为这个自己懈怠的借口，说哎，我以后要多花一点时间度众生哦，然后自己都不度，那这个就很危险了。因为事实上在这个例子里边呢，我们知道不管是释迦牟尼菩萨或者是弥勒菩萨，他们都已经到很高的境界了，只是说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菩萨道的圆满，菩萨道的这个推动，很显然的利他性格是最关键性的。我觉得如果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性格，也就是说利他的性格，随时随地不舍众生，随时随地总是先想到别人，我可以跟你保证，你在菩萨道，你的进步，你的福德因缘，你所亲近的善知识，你所能够成就的各种的这个修行上的善法，一定比别人多了许多的方便。所以从世间法的角度，也许我们眼前是傻瓜啦，我们吃亏啦，好像我们这个哦，很多的这个利益都受到了损失了，但是从修行的路上来讲呢，你是占尽便宜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菩萨道的修行上面呢，也说要有这么一点洒劲啊，我想这一点是蛮重要的。问曰：若释迦牟尼菩萨聪明多事，能做种种好计，何以故七日七夜一计赞佛？说七天七夜只做一首诗，未免太少了吧？像他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不多做几所呢？好，答曰：释迦牟尼菩萨贵其心思，不贵多言呐。你看这句话多重要啊！我们要赞美一个人，重要是我们的诚意啊，而不是你说了很多的这个好听的话。有时候你说了很多好听的话，人家怀疑说：哎，你到底是什么企图啊？对不对？诚意比较重要。啊，所以我觉得龙树菩萨这个回答是很清楚的。若更以余计赞佛，心或散乱呢、啊？这也是关键呢、啊。重点是他七日七夜当中，他一个念头是什么？心中有佛无我，就是一个佛。那么，我倒觉得诸位如果有时间让自己静下来，应该去想想这个境界。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文字上的这个叙述而已，你看到这个庄严的佛，然后你这样能够七日七夜之间，你这样不断地去关照它，这种东西是超越这个语言的。是故七日七夜呢，以一计赞佛啊，就是为了要专注。问曰：释迦牟尼菩萨何以心未纯熟而弟子纯熟？弥勒菩萨心未纯熟，对不起，弥勒菩萨心纯熟而弟子未纯熟。答曰：释迦牟尼菩萨饶益众生心多啊， 自为身少故，弥勒菩萨多为己身，少为众生故。这就是说释迦牟尼菩萨的利他的性格是比较强的，比较彻底的，所以他成佛的这个进度呢当然就更快了。从毗婆尸佛至迦摄佛，与其中间91大劫，总32相业因缘尽，六波罗蜜满。那么在这个91劫当中，不但是成就了32相的因缘，而且怎么呢，六波罗蜜圆满了。何等六？是哪六波罗蜜呢？檀波罗蜜就是布施，斯罗波罗蜜就是持戒，禅提波罗蜜就是忍辱，毗梨耶波罗蜜就是精进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问曰：檀波罗蜜因何满？那么底下的论文是在说明释迦牟尼菩萨在这个91节当中他是怎么样来实践这个六波罗蜜的。那么先从布施波罗蜜说起。问曰：檀波罗蜜因何满？答曰：一切能施无所遮碍，乃至以身施时心无所喜。那么要圆满布施波罗蜜，就是一切都能布施，没有任何的挂碍，甚至以用身体来布施的时候也是一样，心无所喜。喜在这个地方就是吝惜的意思，吝啬的意思。为什么圆满布施波罗蜜要一切能舍呢？诸位，如果你有什么不能舍，就表示你还有什么东西你贪，就表示你还有一点因为贪而升起的吝啬。如果你还有一点贪你放不下，你还有一点吝啬你割舍不得，那就表示什么？你的三毒未尽啊。三毒未尽呢，那就是成佛之道还没有圆满啊。所以我们要圆满佛道，我们就要彻底的消除三毒，而要彻底的消除三毒，我们就一定要从布施波罗蜜做起。布施波罗蜜呢，简单的说呢，包含财布施，就是我们拿钱财拿物质上的东西去帮助需要的人，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布施，叫做财务布施。第二个层次的布施呢，叫做法布施，也就是真理的布施，佛法的布施，跟别人分享真理，跟别人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共修真理，这个是法布施。法布施啊，并不是只有讲经说法的人可以法布施啊。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一部经很好，哎，带朋友一起来参加共修啊。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个录音带很好，把这个录音带介绍给别人啊，靠比一份给别人啊。当然有版权的，你要有要争取这个得到这个版权的许可。那么或者是说我看到了一部这个有关人生的道理很好的一本书，哎，我买来跟人家结缘，这个都是法布施。为什么要做法布施？做法布施是因为你要跟众生来分享这个真理。我们跟众生分享真理，就是用真理跟众生去结缘。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保证我们在菩提道的修行上面怎么呢，让众生不断的也一样用真理来摄摄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布施波罗蜜的第三部分呢，叫做无畏布施。什么叫做无畏布施呢？无畏的布施，简单的说，用现代化来讲，就是安全感的布施。比如说我开车的时候，我开过这个红绿灯，到了这个斑马线的前面，我慢慢的把车放慢，轻轻的停在这个红灯的这个前面，这个就是无畏布施咯。为什么？我不能让过马路的人有一种过马路的不安全感嘛。 我让那些急正要过马路在路边等的人，哎，看到我车慢慢了，他准备要过马路，他很觉得很安全嘛。这个就是一种安全感的布施啊。别人不敢走暗路，哎，我今天陪你回去，这个就是安全感的布施啊。我们受五戒，让众生知道我不犯五戒，这就是安全感的布施啊。所以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佛法是非常重视安全感的布施的。所以观世音菩萨了不起啊，法华经说他是众生号之为施无畏者，就是他永远把无穷无尽的安全感布施给众生。为什么？众生对他有求必应呢、啊？只要你求观世音菩萨，你要的他都给你，他都给你圆满，施无畏者。所以行这个布施波罗蜜，一方面可以消除我们的贪跟吝，就是吝啬的吝，另一方面什么呢？帮助我们跟众生广结善缘。为什么要跟众生来广结善缘呢？跟众生广结善缘可以消除我们累世累劫以来彼此相欠的这个业障。同时菩提道是一条漫长的路，在这条路上你需要很多很多的资粮的，就好像我们要长途旅行，我们要带一些钱，然后我们带一些食物，我们要带一些这个路上需要的衣服啊，啊、哦，什么这种这个睡袋之类的。没有资粮，你菩提道走不远。像我每一次到尼泊尔去参学，去参访一些善知识，到印度去，都是因为我们平常跟当地的朋友有结缘呐、啊，所以你一去那边。即使是山上很难走的地方，哎，他就会去给你借一部吉普车，专门爬山的。然后你到那个地方，没有人跟你，因为这师父是讲藏文的，我们讲中文呐、啊，那就需要找人，哎，他可以讲英文，又可以讲藏文来帮忙做翻译啊。这个都需要福德资粮，这个都需要我们平常去跟人家结缘。所以修行的路啊，一定要广结善缘。我们绝对不要忽略我们周围的任何一个善因缘。所谓善因缘，不是说他已经贴上标签叫做善因缘，善因缘是创造出来的，就是只要有人来接近我，我都需要用最善意的态度来对待他，这个叫做善因缘。所以布施波罗蜜，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叫做结缘波罗蜜。布施波罗蜜因为是要帮助众生，要用慈悲心做出发点去救济众生，所以布施波罗蜜也可以叫做慈济波罗蜜，用慈悲心做出发点去救济众生的这个困难。佛说呢，布施波罗蜜是第一波罗蜜，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六波罗蜜里面最根本的波罗蜜就是布施波罗蜜。为什么？因为我们五毒当中贪嗔痴慢疑的根本毒就是贪嘛。什么东西可以对治我们的贪？它的对治，我们这个贪心病的对治西谈就是布施波罗蜜。表面上看好像是说，哎呀，我不断的布施啊，我不断的奉献啊，其实啊，所有接受我们布施的人啊，都是在帮助我度我的贪啊，他是我的师父啊，他度了我的贪啊。如果不是因为他的需要，我有机会把我的钱财拿出来跟他结缘，我这个贪啊永远都在里面，我自己都不觉察的，你看不到的。为什么说在人间我们行六波罗蜜的因缘最好？因为人间有乞丐，因为人间有穷人。你如果到天界哈、哦，你有没有机会去修布施波罗蜜啊？天界都是有钱人呐、啊，都是福德资粮很好的。你要布施，你是在羞辱他，对不对？你到纽约的第五大道，你是要去每一家店去给他做布施，笑死人哦！你不 恰当嘛，他不需要嘛，哎，所以天界的众生都是纽约的第五大道修品的，你还要去布施他吗？他不需要你的布施的，他问你说你需要我布施吗？所以到了天界啊，我们没有修布施波罗蜜的因缘的，天界的众生是彼此不侵犯的，所以你也没有机会修忍辱波罗蜜。所以我们很幸运，就是说我们在地球上有时候会碰到有人羞辱我们，因为他的羞辱我们才有机会成就忍辱波罗蜜。那么现在你的作为是不是偶尔有人会羞辱你呢？那你要告诉自己你很幸运，因为你正在修六波罗蜜。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同修啊，可能会误会，有时候哎呀，修这个布施波罗蜜啊，不过是修人天的福报而已嘛。我觉得布施波罗蜜啊，如果我们修布施哈，最低的保证的福报呢，就是人天的福报，这个是没有错的。就是你修布施波罗蜜，就是银行的利息啊，降到再低，3%跑不掉，啊，知道吗？这个3%就是人天福报，但是不是利率永远那么低嘛，对不对？啊，有时候有20%几啊什么的之类的哈。布施波罗蜜啊，如果你懂得修学的要领，其实布施波罗蜜可以一个布施波罗蜜具足五波罗蜜，就是具足其他的五波罗蜜。请问你呢，你去偷人家的钱拿来布施，这个如法吗？不如法。所以布施波罗蜜要具足持戒波罗蜜啊，你要用如法的方式，用正当的钱拿来布施啊。像廖天金这个劫富济贫，那这是一个苦难的时代不得已的事情嘛，这个不能作为常理的。而且他偷盗一定有他偷盗的果报，他济贫那一部分一定有他济贫的这个果报，这个因果是分开的，两段的，你知道吗？所以他来世再做人了，一定有一个儿子很喜欢花钱，然后又有一个儿子很会赚钱，哎，这个福报是，就是他的因果是分开算的，各位了解这意思吗？他因果绝对是分开算的，不要混为一谈啊。布施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我好心好意的啦，拿一个东西跟你结缘。结果没想到说呢，你对红色很敏感，你不喜欢红色，你喜欢绿色的，你不高兴，这时候要不要忍耐啊？要啊。所以我们布施的时候也是要具足这个忍辱波罗蜜呢。有时候我们好心好意去帮助人，他不感恩呐、啊，恩将仇报，世界上多的是啊，要忍辱波罗蜜。我们在布施的时候，这个心要专注，要诚恳。这里面就有常波罗蜜啊。我们布施的时候要布施给最真正最需要的人，这里面就有波罗蜜啊。所以一个布施波罗蜜，如果我们能够深入的话，可以具足其他五波罗蜜。有的时候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读波罗经典啊，跟各位大谈空义，我们可以谈3个月，我们可以谈3年，可以谈30年，什么叫做空？ What is 悬崖大？但是不管我们谈3个月，谈3年，谈30年，真正的悬崖大，真正的空义的体验，空慧的自愿的智慧的实现在哪里？在布施的时候，我身上有10块钱，我拿得出来布施，那就是我对空性的智慧的一个真正的体验。所以每一个布施的行动， 都是我们对空性的智慧的一分的实现。所以我不断不断的布施，就是我不断不断的在体验空性。所以我常常说呢，学空者要落实，不要落空。什么叫落实？落实在布施的行动上面，从布施的实际行动当中来显现我对空性的体验，来圆满我对空性的智慧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深入的理解。所以我们学空，不管怎么学，最后一定要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上面。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布施岂止是给你人天生的福报而已。我们都用近代太虚大师的话来讲，人称直接佛称，布施波罗蜜就是一个下手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你就是在实现一件事情，舍得。我舍得，这个舍得是很重要的。要舍不得呢，那就是包袱还在那里。讲很容易啊，我自己很多地方都没有。